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2022年女王寿神授勋名单昨日公布，共有992名澳洲人获得殊荣，当中包括最少5位华裔杰出人士。中澳防长在两个关系陷入低谷两年多以来首次会面。乌克兰指俄军正偷取滞留在港口的谷物出售。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阮佩君。今日是6月13日星期一，以下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2022年女王寿神的授勋名单昨日公布，共有992名澳洲人获得殊荣，当中92人因为在澳洲应对新冠疫情行动入面的工作要受到表扬，包括昆州总督杨珍妮特、新州首席卫生官钱德、前聯邦首席衛生官麥菲和流行病學家麥克勞斯，包括麥菲和楊珍妮特以及前副總理安德森在內的白人獲得最高榮耀，即是澳洲同伴勳章。而獲授勳章榮耀的還有101歲的戲劇作家和演員羅納、原住民權益倡導者愛金頓，以及最近退役的世界網球壇一姐巴蒂。另外，已故板球明星沃恩亦因為他的慈善工作而獲得最受榮耀。而今年的女王寿神授勋名单入面，亦包括最少5位华裔杰出人士，他们接受了本台的访问。澳洲骨科医生 Peter Chong 获授官座勋章，他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家庭，10岁就移民澳洲，曾经到瑞典和美国接受高级骨科培训，之后曾经在墨尔本大学外科学系进行研究和教学，因为他的骨科专业而获得国际认可。
Very proud to be an Asian, a Chinese, who has won this award. And I feel
Peter Chong 话佢表示好骄傲，作为一个亚洲人能够获得呢个奖项，佢对此感到非常自豪。同时佢觉得会对其他社区成员有所激励，令佢哋从而被启发，对社区作出贡献。慈善机构澳洲华人公益金副主席朱潘敏嘉获授勋位勋章，他表示他为20多年来的义务工作得到认可而感到很开心。他积极参与本地华人社区的慈善活动，先后在慧贤会、澳华疗养院基金会等机构担任职务。
我们的社会是很 diverse 的，咁好多元文化，咁我好希望咧，係去出一啲力咧，去 bridge 嗰個 gap， 等我哋可以咧，同嗰個 mainstream 嗰個 Australian society 咧，可以融合一齊。
南澳弗林德斯大学临床副教授 Lillian Cow 则获授勋位勋章，他是担任澳华医学会南澳主席期间，致力为有意从事医学行业的华裔青年提供协助，并筹款为华裔医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奖项等等。一阵间时事报道环节会为大家再报道详细的内容。昨日是香港2019年反送中运动三周年，全球有11个国家共43个城市的民间团体和支持者举行了名为612如水再聚莫失莫忘的活动。澳洲6个首府城市都有相应的活动，包括在亚德雷德举行的密站式抗议，布里斯本有集会和研讨会，在珀斯举办了香港民主运动历史图片展、研讨会等，而墨尔本和雪梨就有李大为成电影放映会，墨尔本另外还有集会，坎培拉亦有展览。2019年2月，香港政府宣布修订逃犯条例，引发反送中运动，逾百万港人上街游行反对修例。同年6月12日，示威者试图阻止立法会议读草案，期间示威者和警察爆发冲突，总共逾80人受伤，事件引发社会国际关注。本台访问了在墨尔本的集会人士港人伍先生，讲述他参加集会的原因。
我希望我们去声援，大家都记得有这件事发生过，而希望我们是无忘初心，我们是去支援香港人。怎样去支援呢？例如不同的香港人来了这里，我们去帮助他适应生活，虽然我自己都是新的，但我都很希望我们一个愿景就是去帮助在由香港来这里的香港人去适应生活。
另一位与会者 Ivan 分享了他对李大为成的观后感想。
我觉得自由很重要，这个独裁，我是相当讨厌独裁的。
Ivan 说他觉得自由很重要，对独裁非常反感，这个也是他来澳洲的原因。澳港联发言人 J 潘讲述了他对未来如何在海外建构香港人社区的看法。
自从在2019年之后，我们超过30万的香港人已经是离永久离开了香港，是移居了不同的国家，包括我们澳洲。现在在未来的一个香港人社区，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怎样在不同的国家去建立和去延续香港，不是只是一个在土地上的香港，而是一个在我们在心里面、脑里面，我们真真正正我们的香港。
中国驻澳洲大使馆暂时未对澳洲各地的612纪念活动作出回应。马里士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峰会上面会见了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马里士表示他在会谈里面提出了澳洲关心的几个问题，包括上个月在南中国海上空一架中国战斗机危险拦截一架澳洲侦察机的事件，以及对太平洋国家不断被军事化的担忧。从澳洲要求对新冠病毒进行溯源调查以后，澳中关系一直保持冷淡。马里士说澳洲和中国的关系是复杂的，而这些会谈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SBS 电台新闻报道，睇翻本地疫情消息，新州今日宣布新增4600宗确诊，三人死亡；惠州今日新增5079宗确诊，三人死亡。跟住系国际消息，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敦促164个成员国采取行动，应对乌俄战争引发嘅饥荒。有警告指，全球数以千计嘅人正蒙受饥荒同埋社会动荡嘅风险。奥孔乔伊维拉说，希望世贸召开的最高级别会议能够解决非洲国家面对的小麦和化肥严重短缺问题。
The WTO must also respond to the looming food crisis. Droughts, floods, heat waves, another extreme weather.
奥孔乔伊维拉说，世卫必须应对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旱灾、洪水、热浪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加上与新冠大流行相关的供应链紧张情况，是导致全球粮食价格上升的原因。乌克兰将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出口谷物，以避免全球陷入粮食危机。乌克兰政府表示，由于俄罗斯入侵，阻止了乌克兰在黑海输出谷物，导致全球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乌克兰是世界第四大谷物出口国。外交部副部长塞尼克声称，现在有几个港口目前被俄军占领，俄罗斯军队正偷取乌克兰的谷物并试图出售。跟住是中港消息，昨日是香港612事件3周年，警方在闹市铜锣湾多处布防，并截查着黑衫的年轻人。不过警力和上星期六四当日相对来讲比较少，有身穿黑衣市民被截查，亦有少年因手持汽车防撞柱而遭搜身。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香港正处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回归25周年在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大公报创刊120周年致贺信，充分肯定大公报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作出贡献，并指出爱国爱港媒体在一国两制下应有的使命担当。港澳办相信，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一定能够继续弘扬爱国传统，在新起点上面再创辉煌。斐济国防部长塞鲁拉图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峰会时讲到，气候变化是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威胁，比起军事紧张局势更令人担忧。近年来，斐济遭受了一连串的热带气旋侵袭，引发了毁灭性的洪水，导致数千人流离失所和阻碍该国的经济发展。塞鲁拉图说，俄乌战争和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并不是太平洋岛国最关心的问题，他们最大的威胁是来自气候变化。 国际连锁快餐店麦当劳结束在俄罗斯的营运之后，当地一间公司接管原有餐厅业务，首批15间分店昨日重新开业，新餐厅以俄语命名，意思是美味就是这样。接管业务的公司说，明日会重开另外50间分店，公司较早前表示目标是在8月底前重开所有分店，并将分店数目从现在的850间增至1000间。跟住是体育消息，全国榄球联盟赛季第14轮赛事将于今日下午结束，最后一场比赛在雪梨举行，由 Parramatta Eels 对 Canterbury Bulldogs。 另外在昨日的其他赛事入面，Penrith Panthers 以42-6击败 Newcastle Knights， The Manly Sea Eagles 则以30-4击败 West Tigers。跟住是财经消息，上星期五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6932点，下跌87点，总成交64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31392点，下跌880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1806点，下跌62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284点，上升4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37，澳元对港元5.5242，澳元对人民币4.7215。跟住从大家睇下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气温16度；墨尔本骤雨渐散，最高气温13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珀斯骤雨渐散，气温19度；阿德雷德密云气温16度；荷帕特密云气温12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气温10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3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经已报道完毕，一阵10:30会为大家再带嚟一节新闻提要噶。
想收听更多嘅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